俄罗斯媒体看中国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期俄罗斯媒体看中国节目。由于对世界秩序的看法存在根本性差异，中美关系的紧张局面将进一步加剧，这是本期节目中的第一个话题。另外还有以下内容：中国帮助俄罗斯克服汽车工业衰退，中国正在与阿尔及利亚就供应其 SY-400 短程弹道导弹系统进行谈判，一位俄罗斯老师的故事，介绍疫情过后他是如何回到中国的。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独立报最近刊登了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当代亚洲研究所代理科学院长、高等经济大学教授、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东亚和上合组织研究中心负责人亚历山大·卢金撰写的一篇关于美中对待世界秩序和两国关系的不同立场的文章。在他看来，华盛顿目前的政策没有考虑到当前的现实，因为他还基于90年代的意识形态观念。当时美国的领导地位不可否认，并且有一种理论认为这是确保世界体系正常存在的原因。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受这些观念的支配，完全无视新权力中心的出现。如果他们之间有任何分歧，美国自然会将任何主要参与者视为威胁。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策竭力奉行遏制中国的政策，似乎后者正暗中打算获得重塑国际秩序的潜力。事实上，中国奉行的是发展自身经济和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的政策，并没有给自己设定施压或击败任何人的任务。谈到美中繁荣的平等机会，习近平在巴厘岛与拜登的会晤中明确表示，他希望华盛顿采取同样的做法。然而，美国强制派意识形态上的顽固不允许就对华政策进行重大修改，所以尽管双方都明白合作可以互利，但中美只能在有限的问题上达成一致。亚历山大·卢金认为，随着中国立场的进一步加强，对抗也将随之升级。俄中汽车行业合作有助于在西方企业退出的背景下度过行业危机。据门户网站 74.ru 报道，目前生产已经在两个地点恢复，莫斯科和达达斯坦叶拉布加地区的一个经济特区。现在莫斯科人和 Solaris 工厂将组装中国 JAC 汽车，并以自己的品牌销售，出现了一家几乎全新的企业，俄罗斯品牌 Evoluter 的电动汽车生产厂，在这里组装东风汽车。莫斯科人承诺明年转向全散装件，并扩大当地供应商储备池，并在此过程中开发自己的通用电动汽车平台。Evoluter 还正在关注俄罗斯原子能公司的一个项目，建造一家生产牵引锂离子电池新的超级工厂。这种电池是电动汽车中最昂贵和最复杂的部件之一。俄罗斯汽车工业全面发展的障碍之一是缺乏自主生产的零部件，因此一些专家对该行业的未来持怀疑态度。然而，向装配生产的转变有助于挽救工厂和就业形势，可以说这是摆脱当前困境的自然之选择。如果有需求并创造条件，则有机会转向进一步本地化的生产。74.2U 的文章最后写道，对于更详细的长期预测，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中国军工联合体不断增长的能力引起了潜在买家的兴趣。最近有消息称，中国正在与阿尔及利亚就其 SY-400 短程弹道导弹系统的供应进行谈判。据媒体军事观察的报道，签订此类合同的可能性很大。2010年代以来，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提供了大量地面军事装备，包括 PLZ-45155mm 自行榴弹炮、S-25 多管火箭炮系统以及07型和 WZ-502G 装甲运兵车。由此可见，可能交付 SY-400 看起来是中国在重型武器市场地位的自然提升。 中国此前已有出口这些系统的经验， SY-400 就亮相于卡塔尔和缅甸的阅兵式上。 SY-400 可以携带两枚射程为400公里的 BP-12A 导弹或12枚 PHL-03-300 毫米导弹。其优点之一是由于采用了将导弹容器直接安装在底盘上的技术方案，因此易于维护，并且与同类型相比价格更低。随着对新冠疫情管控的放松，俄罗斯人开始返回中国工作，尽管仍会遇到一些麻烦。Clerk.ru 门户网站介绍了阿尔图尔岑巴柳克的经历。他于2022年10月来到深圳，并在当地一所大学担任教师。阿尔图尔早在疫情前就在中国工作，但由于2020年初两省之间的交通意外中断，他无法在度假结束后返回当时的工作地点威海市，于是他与其他同胞一起飞回了俄罗斯。事实证明，返回中国比他想象的要困难得多。由于在之前的一个航班上发现了感染者，他从莫斯科飞往深圳的第一个航班被取消。最终，阿尔图尔从索契飞到中国，全程用了近一个星期，因为他需在迪拜过境，在那里停留了六天，同时接受了出发所需要的检测。到了深圳，阿尔图尔又被强制隔离。从他的详细报告来看，他对条件基本满意。他最后一次被隔离是在他将要工作的大学的校园里，也正是从这里开始了他整个故事的乐观的一面。阿尔图尔热情地描述了这座城市和他的工作条件，尤其是他非常喜欢的中国南方美食。在故事的结尾，主人公说他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他期待尽快解除管制，以便更多地在中国旅行，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俄罗斯媒体看中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传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